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啊，今天呢，我们算是高标团的一个每个月一次的那个见面集合。那么，今天呢，我们因为你们作为高标团的成员呢，有些时候是跟出家众呢接触的最多，那么有一些戒律上的东西呢，如果大家有所认识，可能会比较好。那么我跟大家分享一点然后等一下有需要的地方我再请寻法比丘跟大家分享。那么最先要跟大家讲解的是我们在法最主要在法方面，你们在讨论法方面呢有一些戒律有一些戒律，你们是如果能够知道就会避免少犯一点没有，我们也会方便。什么这方面的戒律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当居士，因为你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跟出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有些时候总会牵涉到问一些佛法啊，讨论佛法啊，对不对啊？或者是问，比如说你驾车的时候，你也会问一些佛法。那么在这个问法谈法的这个过程中，它有一些戒律在怎样的情形下一个比丘或者是沙弥可以讲法，在怎么样的情形下一个比丘一个沙弥不可以讲法，这个戒律呢，它是有佛陀有立下一些戒律的。这个跟那个时候印度他们那种对法的恭敬有关系，这个是印度文化那种学法的一个过程。如果在怎样的情形之下你会能够有那个算是在那种算是恭敬，怎么样的情形下算是不恭敬，那么这个要懂。要不然的话，因为常常接触嘛，如果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有些时候你如果问一个法，可是某一个出家人他可能有一种为难，他不知道怎么样该讲不该讲，因为这牵涉到戒律。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想请寻法比丘跟大家讲解一下。
在戒律里面呢是有好一些佛陀有赐了好一些戒说，在某一些情况呢我们不能够跟人家说法，不只是居士，出家人一样。如果在不适当的时候呢，我们说法的话，那个听众呢，他比较不那么容易受法的，因为他处在一种不是那么容易受法的状态。比如讲说，我们坐得比较矮的地方，听众坐得比较高的地方，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说法。因为他坐在高处，他那种那会影响到他心态来学法，他得不到那个法应该在高处往下流。在有一些情况之下呢，我们有一种为难的，我们如果他们要问的时候，我们不答也不对，答也不对，你还不答，他又会觉得哇，怎么这个出家人这么样了？那问他法他还不答，好像很骄傲这样子。但是答的话他对他也不怎么好，因为他处在高的状态，他就比如讲他坐得高，我们坐得低的话，他会有一种对法轻视的那种即使是他不知道，那可能藏在后面有一种潜藏的那个对法轻视的那个意思，所以他不那么容易得到法的。他即使他听了一大堆，但是他可能只是记在头脑上，没有进去心里的。那么在塞基亚录里面就有一些16个，它有16条戒呢，是在16个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够跟对方说法。 一个是如果他拿着雨伞，对方拿着雨伞，过这也是一样，他只要他手身体上有个雨伞，或者是第二个Danda 是那个手杖棍子，第三个是拿着刀， Satta 是刀，刀剑是一样的字，第四个是拿着武器，然后第六第七呢是鞋来的，也是拖鞋或者包鞋，Paduka Uparuhasa，两个是穿鞋，总之是穿鞋就对了。穿鞋呢，包括有些人他们没有穿呢，他们踏在鞋上，他们脱掉鞋，但是踏在鞋上，这样也不可以，这样也算是穿鞋。这个是包括比丘哦，你看就比一个另外一个比丘拿着雨伞，他是有例外了，例外就是他生病，他生病的话就有例外，没有生病的话，那拿着雨伞啊，穿着鞋什么。我们就不能够说法，说法不一定是这样，要这样正式的说法，那么就是你问几句啊，问几句也是的，因为它还是属于法来的，你的问几句，你看那个，他坐在那个车，就在车里，也就我们没有坐在车里，他坐在车里，我们不能够跟他说法。然后如果他是一样比丘跟听众呢也都坐在车里的话呢，那么比丘要坐在前面，不能够坐在后面跟前面的人说法。所以关系到这个呢，所以有我们最好就是如果你驾车，你要有时候你会问法的话呢，那么你那个班队也应该坐在前面。就算你把他放坐在后面，他就不方便跟你说法。然后你驾车如果能的话就脱掉鞋，脱掉鞋你他就可以跟你说法，然后萨亚那嘎达萨，萨亚那就是他躺在床上，这些都是有例外，例外就是他生病，他躺在床上，我们也不能够跟他说法。还有一个就是他这样坐着，这样坐，这样抱膝盖这样坐着，我们也不能说法。然后有两个是包头的，一个是用布包着头，或者是你用那个 turban 啊，以前那个曼咖喱这样包整个头啊，或者是像马来人用这个都东这样包头，总之是有包头，你戴帽子什么，不能够说法。然后看你坐的，一个是比丘坐在地上。然后听众呢坐在椅子上，就是比较高了。然后或者是比丘坐在低位，他椅子比较矮，听众坐在比较高的位置，或者是比丘站着，听众坐着，然后接下来就是走路的时候，比丘走在后面，听众走在前面，也不可以。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比丘在走路的时候，比丘走在旁边的，那个听众走在中间的，都可以。说法的好像是到这里，说法基本上是到这边而已。那还有另外的，不是在塞加的，也有关系到说法的，就是比丘如果跟女众说法的话，只有女众，没有男众。如果有男众就不要紧，有一个听得懂。我们讲的话的男众就不要紧，没有限制。但是如果没有，假设说没有男众存在，只有除了比丘，听众所有都是女众，那么比丘只能够说最多六句的法。六句呢，一句八个音节，八六四十八就是四十八个音节的法。四十八个音节，比如讲说，你讲说 Buddha 就两个音节了吗？这48个音节的法而已最多。但是如果一个女众问法就可以回答，比如讲说你们要主动问啊，女众要主动问啊，班队请你跟我们讲什么什么，比如讲说你们讲禅修，他就可以跟你讲禅修的东西，但是跟禅修没有关系的东西他也不能讲。 然后你问他阿毗达摩，他就可以跟你讲阿毗达摩啊，他不能够跟你讲经或者什么。还是你讲说阿班的情况，我们说法啊，就什么法都可以讲啊。哎，你们问的话，他们就可以，比丘就可以讲
啊。这基本上呢是跟这个礼敬法的文化有关系啊。这个有一些东西是很简单，它的理由，比如说坐在低位啊，你要跟高位讲法是不适当，这是听法的一定都是在低的地方。当然现在的像大学的那些 auditorium 那些就有一点困难，那个就有一点困难。那么无论如何，那这方面呢，就不同的比丘他会做不同的那个判断呢，这个我们暂时在这里不谈。那么一个比较跟我们影响到比较直接的，就是穿鞋子。你看当你们驾车的时候啊，也是说你们是穿着鞋子嘛，如果你很熟悉的，你才会说脱鞋，有些人脱鞋子他不会驾，是不是？可是习惯了的就可以了，那不习惯。所以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比较好就是不要问佛法，不要讨论佛法，然后讨论法的话他就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这是一点。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是坐在后面，然后前面的问法，那也有点的困难。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有为难的，只是通常我们是对那些你跟我们又不是很太熟悉，或者是还信心还很新，对上座部佛教信心还很新，所以有些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在我个人来说，有些时候会打几句，打个几句，那么打个几句也不要给你慢慢的，以后像现在这样的场合才给你们引导，才跟你直接的讲，那个戒律才做得更圆满。有些时候也有困难，比如说我们也是遇到外道的，他来跟我们问东西，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你不答他，他也不明白，然后有些时候偶尔一点点就跟他化解掉。所以这点要懂，这个其实是对戒律的一种恭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现在我们去坐车子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三个这里的我们都维持一个这样的做法，就是长辈就坐在前头，有些时候宁可让后面小辈跟居士坐在一起，可是放 sitting ground， 放 sitting ground。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让有些时候万一驾车的司机他要问一些法，那么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过失，这样子而已。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点。可是如果你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呢，就是讲法的人要坐在比较高一点的位置呢，那你们要留意。你看有些时候我发现到你们司机啊，你们的车子会不会常常都是那个不是每一个人啊，有些人他的那个司机的座位多一个多一个东西，对不对？司机其他的人就没有。那么这个就有一点不是很理想，如果只是单单在还没什么要紧，有些时候我们管不来这样多，可是万一你问起法问起什么，然后你又坐在多一层，其实是不好。所以如果你们的像做咖啡的，你常常要在出家众的话，比较好是让你自己要做好一点，你就要给可能要在出家众的地方来再好一点，或者是更好这样放好来。所以这有一点关系了，这会比较圆满。那么也是所以一边走一边问法，有些东西不是很适当，那么当然可以免就免，因为有些时候出家众有他的为难啊。在这方面呢，有些时候我们还是答这个东西。我自己的做法，我又想起一个古时候过去佛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尼，这个他原理是一样的原理。那比丘尼呢，他是阿罗汉来的，然后有一个女的，他的好朋友是居士，就有一天突然间叫这个比丘尼，他讲你帮我把梳子拿过来，这样拿梳子，然后 take the comb。 所以他就好了，他第一个想法，那个比丘尼第一个想法就是拿还是不拿，因为出家众是没有是受居士指示，你做这个我们不做跑腿，也不跟你干活的这种，我们只是在法上帮忙，你请法我就帮你啊。我们是以法来护信众，我们不是用劳力或者是用什么来跟居士做跑腿的。 这个是有一点规矩的，出家人是做出家人的本分这样子。那么我们只是在法，你可以跟我们要法啦，要佛书要请法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其他东西就不做。所以再这样子，那么他第一个反应是他很快啊，就是阿罗汉的大神通的阿罗汉，他的心很快啊，在比丘尼。如果我不拿，如果我没有帮他拿，他会生气。他知道他们有那种 project into the future, 那种可以看到未来的。他如果他会生气的话呢，他就会下地狱，因为对阿罗汉已经起嗔心，会下地狱。如果他帮他拿，他不生气，可是以后呢，因为你吩咐阿罗汉，你又吩咐比丘尼出家中做事，以后在社会地位会很低，very low, social status。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糟糕？下地狱比较糟糕，还是社会地位很低？那当然宁可让他社会地位低一点。所以这个比丘尼阿罗汉，他带着这个慈悲心，他就拿他这个梳子帮他拿给他。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有些时候我们是带着这种了解，所以有些时候，尤其是对于不是信心还不巩固的信众，我们有些时候就是暂时让一让，然后让了过后呢，然后有机会适当的时候呢才引导，要不然他太多东西不懂。比如说我们跟那些不是佛教徒或者是不是上座部佛教的信众，太多太多他们不懂，即使是北传信众，太多他们不懂，所以你完全不顺他一点点，他就起烦恼，你跟他讲太多，他就觉得又起烦恼。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我们就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可是呢，作为如果是做嘎比亚呢，这些东西如果能够懂的话呢，是比较好的。那么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关系到这个讲法。还有刚才讲那种你不要叫出家人做事，那你要怎么办呢？有些时候比如说最近呢，在这个汇金啊，他有一些的钵啊，他要拿过来我们这里。可是刚好啊，乌贾尼玛要过来，那个小的乌贾尼玛要过来。那么他要怎么办呢？他如果是吩咐出家人做事也不理想，不理想。可是刚好带过来是对这个僧团好的，是为了这个僧团的，这个事情是为了僧团的，也不是为了居士的。所以如果是为了僧团的事情由出家人来做也没有什么过分，可是你作为一个居士，你要吩咐他吗？你不吩咐他怎么做呢？那时他就跟我讲，问我怎么做，而且很简单而已。你请班德詹迪玛，你告诉班德詹迪玛 ，Can you accept these bowls on behalf of Dusita Sangha？ 你能不能代表 Dusita 的 Sangha 来借这个钵，接受这个钵？那么他一代表 Dusita Sangha 借这个钵，那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不是为居士做事，他是为 Sangha 做事。他有一个差别，他不只是文字上的差别，他是思想上是有差别的，而且呢，在那个效果上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那个钵遗失了不见了，他不需要跟慧经去跟居士去讲对不起交代，他不是，他要跟他讲，他要交代的是跟三哥啊，三哥我把三哥东西弄坏了遗失了还是什么，所以他不需要去跟居士说对不起，他是跟三哥说对不起。所以一开始他一借过来的时候，而且居士一供了过后，他代表三哥借的时候，你的功德已经圆满，你供给三哥的功德已经圆满，即使是那个东西最后没有来到主席大三哥的手里，可是那个供养已经完成，因为他作为一个比丘，他有这个资格代表三哥去接受一个供养，这是一种做法。所以不过即使是这样子呢，你们有这样子的请求呢，也要牵涉到佛法的范围或者是僧团的范围。如果是说世俗的，当然你怎样也不可能说代表僧团还是什么，所以这是一点。所以比如说最近我收到一个 email， 来自西兰的一个居士，以前蛮照顾我的，在我住西兰的时候，他们夫妇两夫妇都很照顾。然后他不懂，他是说他的女儿，他说他的女儿呢拿到一个 scholarship， 这样才是 student exchange， 然后去 Ireland， 那个欧洲那边呢，然后他讲，可是呢，那个机票太贵了，他机票没有办法，然后他就说 他说可是其他东西是免费，只是机票要自己出。他说我没钱。他就跟我讲，班爹，你能不能看你那边有什么人可以帮帮忙。然后上次他也请求过一次，我就不直接跟他讲，就想我忘了怎样解决，我就跟他化解掉了。这一次他又在请求的时候呢，我就想哎不行了，这个东西啊，对，上次他叫我跟他找工在马来西亚，这个东西很难了，我们只能我这和尚来跟你居士找工作做，这个根本不适当。后来那时我就劝他，你不要离开啦，你的家庭，你的丈夫那些不要去离开，你不要跑来这些地方，这不好，你的孩子需要你，这样你不来这里做工，他想要多赚一点钱，准备给孩子以后读大学，这样筹钱。我说不要了，这里而且也不安全，怎么怎么这样，他就打消掉。我讲如果你真的还要的话，你在 internet 里面 search 一下啦，这样。然后这一次他就在请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点要教的了。我就跟他说了，这出家人呢是不适合的，我们只能够管出家人的事情，我去给你找筹款给你的孩子，而且又不是出家，又不是佛法的事，这个是我们是不可以做的，这样子告诉他。后来他就讲一些抱歉，就 OK 了。所以就有这种情形，所以这点你们要懂，这个也是保护自己的卡嘛。你吩咐出家人做事，有些时候自己的卡嘛也不好，所以这点要稍微留意一下。那么还有一个蛮重要的课题呢，可能我们这里暂时不讲，因为下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再讲，这关于到金钱的，所以这个我们过后再讲。我们讲一些一般上我们比较有用到的，就是这个供养食物，供养食物呢，基本上呢，出家人是不用手去拿食物的。通常呢我们都有用一个盆去，所以通常呢你给那个盆去呢，你是交过来，然后我们是比如说拿整个东西，我们用我们的簸箕戒，或者是我们用一个盘子或者是一个杯子，这样子啊，一个 container， 它不是是用手这样子去拿那个食物。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拿得来的是一个盘子还是什么呢，所以为什么也是我们用手碰一下，碰一下，然后我们已经戒了我们才拿。当然比较严格的做法呢，他们甚至要你碰了，然后你的手要放开，你的手放开了过后你再拿，你拿住我才接，这样子也是有这种做法。这是有一点技术性，这个做法来自佛陀那个时代呢，他刚刚开悟的时候，有两个居士来要供养他食物，开悟了过后49天过后，然后他来供养他，然后要供养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诶，诸佛过去的佛从来没有用手这样子接食物的，他一定是有一个盆具。他一这样想的时候呢，那么四大金刚都知道了，他们马上就给他一个钵 ，crystal 的钵啊，金的钵啊，什么讲？他就把那四个钵化成一个，解着一个，然后就这样子去接那个食物。所以这点也要懂。所以供养食物的时候呢，你不好拿一条香蕉这样啊，班弟，这样我们要怎么拿？是不是一个苹果这样，班弟？让我们也不能，所以除非是我们手上有东西，我们就可以用手用这样子去借，这样子。所以或者是我们的手上有东西我们才去借，或者是你拿整个盘交过来我们去借啊，所以这点要知道啊，会比较好。那么第二种呢，第四是那个有种子的东西呢，如果那个种子还能够再生的，种下去可以拿来种，可以再生的，那个我们就要这个 Kabyangkarohi。 这 Kabyangkarohi 就是 make it available， 让它可以用了，就是说你就讲 Kabyangbande， Kabyangbande 的时候你是拿一个叉或者是一个刀，或者是当然有些人用指甲也可以了，不过指甲不卫生了这样就跟它弄破一下，然后就在那个做的时候呢，你讲Kabyangbande 就是it is available， 就是说可以了，可以用了，就是说呢，这个也不是要种的，它是要 expressly make 很清楚。那么在这方面的时候，若一大盆的水果呢，你就是有种子的水果，那么只要代表性的全部碰在一起就可以了。可是如果它是分开的没有碰到，那么不算这样子。还有就是这个手兽啊，这个手兽是食物跟药物。如果像用品啊，卫生纸啊， tissue paper 啊，你放在那边啊，班爹这个可以拿来用了，给你们用啊，这个是可以。 你拿来放在那边就可以。可是如果用品，可是如果要口里吃进去的药物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饮品啊，那个都要守寿。守寿就是说你要交给出家人的时候然后放。然后在这个供养的过程中呢，就是要不要太远呢，不要太远，距离，不过这个距离是一个大概了，这样子从背后这样，可是也有些时候太靠近，如果是异性也不是很适合女性，那么就是也不要太远呢，就靠近，大概这样子的距离也就可以，不用，我们当然我们没有要求到太准，太准的话是怎样啊，学法啊，到后面其实这个是很太靠近了，有些时候，这样距离啊，那个也得看哪种，只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概哦，就是你不能算得那么准，而且也是女众的话来得太过靠近也是很不适合，所以就是一个大概，也不要太远。他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他是来自传统上我们是去托钵的，因为我们去托钵的时候呢，是我们如果是真的，你会发现到你离人家站得太远，他们会，印度人他们会反感的，好像你要的不要的，你到底你要还是不要，你要你要有诚意来化缘，你就是真的来到靠近一点，真的是要啊，你跟人家靠近一点。所以可是因为这个戒律上里面已经有这样子记载了，所以变成传统上是在是我们走向施主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走靠近一点去跟他拿的，可是现在也是有些时候情形只有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就那上了回这样进与安居的时候，我们是走动啊，那个就很容易，我们决定那个距离靠近一点。可是如果是你们走向前来，那么变成有些时候就有这个问题，然后有些时候女众不好意思远一点，就是你想靠近一点，她的手就伸长一点，这个也不是哦。可是不是我们要你们靠近，其实是有一些戒律上的需要，只是这样子而已。可是我想了，这个当时的戒律的情形，主要是我们去托钵了。托钵真的是，如果你人家站在远远这样，你去跟人家要东西，等人家要给不给的话，人家会不高兴，会觉得你好像没有诚意，你到底你要还是不要，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可是无论如何呢，这个东西是有点技术性，到今天我们没有太强求。我也发现到巴奥夏洛啊，或者是那些大德呢，他们是看如果是新人不熟悉的，基本上他有些时候就是好随你一点啊，然后比较熟悉的时候我们就教。所以当我们教的时候呢，当你们懂的时候呢，你们就教导其他的人啊，这样子就比较容易。可是不要人家刚刚第一次进来你就很严格跟他讲你一定要这样，然后他就吓坏了，哇，供养你们这样大牌供养的这么辛苦啊，你还有这个多多规矩。所以有些时候他的信心还不巩固的时候呢，我们不讲。那基本上呢，在原始佛教里面呢，我们在守戒律里面，我们有两样东西我们在考虑的。第一呢，是那个精神要差不多，要合理，要对。可是它也有一些地方它逃不了，还是有那个 technicalities 技术性的东西还是要符合。如果不符合技术性的东西，它还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比如说了，现在很像就像红青灯的这种事情，你说没关系哦，红灯，可是只要旁边没有，我看到没有车，我就闯过去。然后下一个人他就讲啊，那个车还很远，反正不会撞嘛，我就闯过去。结果就是他有一场混乱。所以在法律上呢，他就是不跟你讲到讲这些，就是红灯你闯，你就是犯规矩了。所以其实戒律和规矩一切的 rules 它都有这种问题的，就是 technicalities， 它一定要逃不了的，技术性的东西它逃不了。所以这点大家要明白，它一定会有的。所以我们讲戒律的时候，如果不讲技术性的东西，它还太过只是有讲精神的话，我们有一天就会失去上座部佛教的特色。你看人，比如说北传佛教，他们讲到菩萨戒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讲心，心可以就 OK 了。所以藏传更是讲心，所以像达赖喇嘛这样子的，他是 OK 的，对他来讲他是大菩萨，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还是什么，他们这样子相信的，所以他不需要受一般的规则限制的。他去到美国洋人的地方，那些女孩子见到他去抱的，他也是在抱在一起的，他不在乎的，很像爷爷抱女儿抱孙女这样子。可是这个在戒律里面呢，它是不可以的，因为它这样子的话就会有那种很多的问题存在，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懂。所以当他完全讲精神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演变，越来越演变到后来呢，他们可以什么都是可以做的。 当然我们不要去讲人家好人坏人，人家的心肠我们不讲啊，他们都是据我所知他们都有他们的慈悲心还是什么。可是当一个传承一个团体一个僧团它这样子变化的时候呢，过几代就变，过几代就变，越变越离谱，越变越离谱。所以上座部佛教 Theravada 今天还保持到这样纯洁和这样很原始，是因为我们还守着这些 technicalities， 我们也在守。我们不讲啊，讲看心，看心师父讲看心，师父可能不犯错，学生学师父看心，每个人都讲看心，过几代过几个 generation 完全就乱了。所以这点你们要懂，嗯，这点要懂。所以啊，这点呢，所以讲戒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守一些很technical的那个部分，嗯，这点大家要明白。而且呢，我们在上座部佛教里面有一个概念，当然这概念见仁见智了。这概念就是说呢，我听过一个瞎子这样子告诉我，他说，我们的态度就是。如果你对一个戒律有两种 interpretation， take the stricter one， 那比较严格的 interpretation， 最多是辛苦一点委屈一点，可是至少呢不要越走越远，所以是这样子的态度。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看呢看怎样这方面呢 interpret 戒律里面呢也有很多的那种观点在里头，这个不是我们可以轻易讲解的。但是呢只是给大家一个明白，就是 Theravada Sangha他之所以能够今天保持他的纯净程度是没有办法的，一些因为我们只要守一些 technical 的部分和精神，这一点你们要懂了、哦、比如说像单单这个金钱界就好，你会发现到现在的人家开始讲支票不是钱，人家讲 credit card 不是钱，其实 credit card 比钱还要厉害比那个纸还要 powerful， 所以他其实这个 gap 的帮我们处理这个钱，他有他的用意，不是帮我们处理钱就是资具，他有他的用意的。你看如果一个出家人他累积很多钱，真的是有一些出家人他真的是一很有钱他就还出娶老婆去了，真的是有这种事情。可是我们是讲资具，他有他的概念存在，他一直维持着那个概念，那个东西还没有变成可以用的物质，还没有变成飞机票，还没有变成什么，它不是你的，你还出过后那个就不是你的了，那个嘎标要拿去看三团啊，还是哪里还怎么用去处理。所以就没有一个出家人可以说啊，我有很多钱然后我还书，我现在准备拿这钱去买大物质，不可以啊，不可以，因为他拿的话就是他就是罪过了，等于偷盗这样子了，所以这点要懂。所以还是有这种概念的，不是说要给居士麻烦还是什么、哦、所以往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再分享多一点的跟这个戒律方面的东西呢，那么希望我们在这方面懂得的时候呢会越做越圆满、哦、然后还有很多的然后我们在下一个月的时候，下个月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再分享一些给我们有一点时间休息一下，准备两点的这个佛法课程 OK。 然后我们回想一下一大瓦大加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比利瓦阿努摩当都萨巴三巴提辛迪亚Itta vata ca 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 Itta vata ca 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Idam 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Idam 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Idam 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Imina panyaka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iyaIdam me punya hasawa kaya wahang hotu Idam me punya nib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ng sabba sattanang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ng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